啊，弟兄姊妹平安。啊，很高兴能够来到弟兄姊妹当中。两年前，我开始在圣何圣罗塞会堂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到目前已经讲了32次，现在是讲到《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靠着神的恩典，软弱变刚强”。是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一直到12章10节。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主日清晨来到你面前，我们来仰望你。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配得我们侍奉的神，配得我们把一生都摆上的神。主，真的在疫情面前，我们要同心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洪水泛滥仍然坐着为王的神。我们要向你祈求这个灾情能够赶快被控制，赶快过去。我们为得病的人来祷告，求你来医治，来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为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来祷告，不管他们信主没有，我们求主来祝福他们。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希望叫这样一件事情福音反而更加兴旺，让人看能够看见我们里面是一个夺不去的平安，是从主来的平安。主，我们也把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交在你面前，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朵，求你在这个敬拜中得到荣耀，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就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假使徒在教会里面做破坏的工作，要哥林多教会的人回去守律法。这些假使徒他们一方面攻击保罗，贬低保罗，要挑战保罗做使徒的资格，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夸，夸他们的血统，夸他们的出身，夸他们有耶路撒冷教会的见信，夸他们有各样奥秘的属灵经历，夸他们才是真正基督的仆人。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保罗用4件事情来说明什么是一个真正基督的仆人，什么是一个真正基督仆人应该夸口的。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件事情，保罗讲到他在传道的过程中为基督的缘故所受的苦难。我们一起来念11章23节到27节，23节到27节，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在23节讲到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意思是什么？这些假使徒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吗？或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以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保罗说，我更是。那刚才我们所读的23节到27节是保罗说明他更是基督仆人的理由。那哥林多信徒他们认为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很风光，应该是很有魄力，应该是很能吸引人，以至于有一般的人跟在他的后头，这样才能够显出神仆人的派头。但是保罗在这一段所列出来的事情确实很奇怪，都是我们看为失败的软弱的事情，像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被棍打、被石头打等等， 这正是保罗的仇敌攻击他，质疑他做使徒的资格的地方。他们认为做领袖的应该是怎么样，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样一副样子。他的际遇不应该是坎坷的，他的外表不应该是寒微的，因为人在社会上所看到的领袖都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保罗大可以说，我建立了更多的教会，我在更多的地方向更多的人，向更多种族的人传讲福音，我行了更远的路，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我写了更多的书信，我筹募了更多的款项，我看过更多的异象，行过更引人注目的神迹。但是保罗不谈这些成就，不谈这些事迹，只是叙述他受苦受羞辱的经历。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特意的提到他的失败，他的软弱呢？在三十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三十节，我若对保罗来讲，软弱不是一件羞耻的事，而是叫他能够更谦卑，更多的来倚靠神。这是保罗所提到的第一件事。接下来保罗所提到的第二件事是他怎样逃离大马色的事。那我们一起来念32节33节开始。好，当保罗在大马色传道的时候，大马色王的提督要捉拿保罗，所以就派人昼夜守在城门口。那保罗怎么办？他被抓拿，要被抓拿，那不能走城门口。保罗就让人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保罗就是这样很狼狈的，很丢面子的逃离了大马色。那些假使徒他们所夸口的是他们有什么样的成就，他们怎么样到处都受欢迎。如果他们要写自传的话，他们像这样逃走的经历是绝对不会写的。但保罗在这里却主动的提起逃离大马色的事情。保罗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这是保罗所提到的第二件事情。然后保罗所提到的第三件事情是保罗在三层天的属灵经历，在12章1节到6节，保罗提到他特殊的属灵经历。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弟兄请开始。我自夸，保罗在这里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的假使徒夸口他们有各样神秘的属灵经历，那他们就批评保罗说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他没有资格做使徒。那为了堵住这些假使徒假师父的口，保罗就迫不得已的说出14年前他在三层天的属灵经历。这里保罗好像在讲两个人，一个是这人，一个是我自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保罗。天上的保罗这人是被提到三层天， 听见隐秘的言语，保罗说为这人我要夸口，夸口神在这个人身上特别的显现，特别的启示。但是地上的保罗，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地上的保罗很不愿意提到他特殊的属灵经历，为什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那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恐怕有人把我们看低了，那而不是恐怕有人把我们看高了。但保罗却是这样写说，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保罗不愿意有别人把他看高了。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三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第四件事情，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九节的前面。我们请弟兄念单数，姐妹念双数，请弟兄开始。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神将启示显给保罗看的同时，也将肉体上的一根刺加给保罗。这根刺成为他痛苦的来源。那被提到三层天的保罗，在乐园里面经历主的显现跟大启示，但是在地上的保罗受到撒旦差役的攻击，有一根刺在他身上。在天上的保罗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在地上的保罗因肉体上那根刺带来的痛苦，那苦苦的三次求主叫这刺离开他，却不被应允。那这根刺是指的什么？有人说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所见的强大光使他的眼睛受到损害，也有人说保罗有严重的头痛，也有人说这根刺是犹太人对他的逼迫等等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根刺所带来的意义。经文上说这根刺是撒旦差役的攻击，他要保罗无法专心侍奉神，要保罗信心软弱，要保罗质疑神的爱。但是神却允许撒旦攻击保罗，目的是要保罗不要太自高。所以前面一句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是撒旦的诡计，后面一句免得我过分过于自高，是神允许这根刺临到他的目的。神是将咒诅转为祝福的神，他为了保罗属灵的好处，允许这根刺临到保罗身上。这根刺让保罗觉得痛苦，但这根刺对保罗有提醒跟保护的作用。在这里神似乎在对保罗说，保罗啊，你到底要什么？你是要病得医治呢，还是要我的恩典？你觉得这根刺是你的限制，我觉得这根刺是你的祝福。你觉得你的身体的软弱叫你不能好好的侍奉我，我觉得因着你身体这个软弱，你才能好好的侍奉我。神向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记载的四件事情，第一件、第二件、第四件是有关于保罗的软弱，第三件是有关于保罗特殊的属灵经历。保罗用三段他的苦难跟软弱来把他特殊的属灵经历包裹在里面。保罗不认为这个特殊的属灵经历可以加增他做使徒的资格， 却一再的重申他的软弱神学，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今天有些教会啊，有些基督徒很强调要去追求特殊的启示，神昨天跟我说这个，神今天跟我说那个，啊，很强调要去追求全能的医治，很强调只要你有信心，你的祷告一定可以成就。但是今天这段圣经里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没有讲出任何启示内容的启示，一个没有得到医治的病痛，一个没有蒙垂听的祷告。保罗在这里实在是把哥林多信徒认为重要的东西完全翻转过来，他教导我们属灵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来体验来经历的，该夸口的是自己的软弱和在基督里的恩典。同时他也让我们对异象、对医病、对祷告能够有更深入更正确的认识。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这根刺对保罗的意义是什么。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一根让他觉得很难过的刺，让他的生活、让他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让他非常的不舒服。这根刺是保罗的难处，不只是保罗，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也都会遭遇许多的难处。这个刺可能是你某方面的疾病，可能是一直攻击你的人，或是常常带给你麻烦的人。这根刺也可能是环境上的艰难，这根刺会让人觉得说，我旁边如果没有这个人该有多好，我若没有生这个病，我的人生该有多完美，我的孩子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会少了多少的烦恼，我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意外，我应该多幸福。我们都不喜欢有这些，但神到底要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刺呢？我们看保罗怎么面对他这根刺。为这根刺，保罗三次到主面前求主叫这根刺离开他。主怎么样回答他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啊，请念第九节的黄色的地方。他我们就念到这里，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这是什么意思？这表示主的恩典已经足够让我们胜过一切，胜过这一根刺。主的恩典怎么胜过这一根刺呢？那我就举一个例子，一只小船在一条很窄的河流上走，那遇到一块很大的石头挡住了去路，在中间挡住了去路，过不去，又没有办法去除去这个大石头，太大了，怎么办？你可能会在那边跳脚，很纠结，很焦急。但是如果你等到潮水涨了，水位上升了，完全淹过了这个大石头，船就很容易越过大石头继续往前走。同样的，主没有挪去在保罗身上好像大石头的一根刺，却是刺下满溢的恩典的水，使他能够胜过这根刺。第九节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保罗没有这根刺，他会怎么样？靠着保罗的能力和本事，他也许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主的能力却不在他里头，他所做的在神眼中都是草木和谐，没有价值。
但是正是因为保罗身上有这根刺，叫他彻底感到软弱无力，不得不跪在主面前，完全的来仰赖基督，倚靠基督。通过这样的保罗，主的能力就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好几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事工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就必须要去跟那个负责的同工交通，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改正过来。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到说这些的问题，那造成这样这样的影响，别人那样那样的抱怨等等等等。那这个同工他听完以后就很不高兴，回去以后当天就写了一个电邮给我，说他辞职了，他不干了。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一方面为这件事情难过，这个事工你这里面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现在负责的同工又不干了，真的是越弄越糟，怎么收尾？那另外一方面也为自己难过，怎么搞了又不是什么大事情，我居然弄不好，居然摆不平，居然把它搞砸了，那别人会怎么看我？心里实在是很懊恼。隔天上班的时候心里还是很烦躁，一下子就想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像一根刺不断的在砸我的心，让我无法安静下来，我的灵里没有安息。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一张纸，是教会同工训练要讨论的题目，中间有一个问题说，你觉得你必须表现优异完美无缺吗？如果不幸失败了，你能够接受失败吗？在你的服事上，你在倚靠谁呢？是倚靠你自己还是倚靠神？我就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为什么我对失败这么样子难过？因为我要求表现优异完美无缺。为什么？因为我要求别人的肯定跟称许。那我可以接受失败吗？如果我不能接受失败，那我倚靠的是谁？是我自己。我能够接受失败吗？我再问，我本来就只是一个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有宝贝在瓦器里，他的恩典他的能力够我用，跌倒了靠着神我再爬起来就是。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祷告对神说，主啊，我愿意放手让你来掌管这件事情，就是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只差一个字 let go and let God。 当我做完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就完全平静下来，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我的心却满了神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就再写一个电邮给这个同工，很诚恳的为我讲话的态度跟他道歉，然后希望能够再跟他交通一次。你知道吗？当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彼此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彼此认错。当两个人的心都谦卑下来的时候，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有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我发现在这个课程里面果效最大的那些生命有很大翻转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遇到很大的难处，几乎是无路可走的人，他们只能够来到神面前紧紧的抓住神。当他们愿意放下自己倚靠神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翻转，他们对配偶对孩子态度不一样了，你就看到神的能力神的生命从他们软弱的身上彰显出来。相反的，容我说这句话，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需要，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大问题，你来上这个课当然会有得着，但是你很难经历到神的能力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的那一种震撼，那一种能力。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接下来保罗说什么？我们来念黄色地方。所以好，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刚信主的时候，我不太懂什么叫夸自己的软弱。我应该夸我自己的刚强，我应该夸我自己的成功，我应该夸我身体很健康。软弱有什么好夸？失败有什么好夸的？生病有什么好夸的？但保罗说，我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后面有一个结果，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夸自己的软弱本身没有益处，但是如果我夸自己的软弱能够带出后面这个结果，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那就有益处了。很多时候我们很痛恨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主却喜欢我们的软弱。主并不是喜欢我们去犯罪，但主喜欢一个人因为认识了他的软弱而有的那一种的依靠。一个不认识自己软弱的人，是一个不懂得如何依靠神的人。那我们来看 第十节的前半段。我为基督的缘故，为什么保罗说我把软弱凌辱极难逼迫痛苦当作可喜乐的？为什么遇到软弱有什么好喜乐？被人凌辱有什么好喜乐的？急迫有什么好喜乐的？逼迫困苦有什么好喜乐的？没有道理。关键在哪？关键就在第一句话，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如果我的眼光一直看这些软弱凌辱极难逼迫，那我就没有什么可喜乐的。但是如果我的眼光能够越过这些，看见那背后有基督在，有神在，我就有一个喜乐。那个喜乐是，我虽然我软弱，但是我会在我的软弱里面经历到耶稣的刚强，在我极难里面他会成为我的避难所。我在被逼迫的时候他会释放我，我在困苦的时候神会伸手救拔我。有耶稣软弱就变刚强，有耶稣极难就有出路。所以保罗接着说，第十后半节讲到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保罗在讲软弱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一大段的时候，软弱跟刚强的时候，每一句话都很不容易懂，都很吊诡 paradox。 什么叫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好像完全不合逻辑。软弱跟刚强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就像黑跟白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如果我要照这个逻辑的话，我什么时候胖了什么时候就瘦了，我什么时候穷了我什么时候就发财了，这个逻辑是不通的。那到底保罗想讲什么？其实保罗在这里他讲我什么时候软弱跟我什么时候的刚强，中间有一句话他省略掉，那句话是叫倚靠神。软弱让我倚靠神，当我懂得倚靠神的时候，我就经历刚强。不是我的刚强，是神的刚强。什么时候我软弱倚靠神，什么时候我就刚强。过去的一年，2019年对我来讲啊，道路是相当的曲折，可以说是经历了许多的啊高高低低。但是当我回头看走过的路啊，却是充满了恩典，滴满了脂油。啊，其实从啊18年的11月开始， 我太太的肺部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状况。照 X 光跟 CT 扫描发现肺部有一个几公分的阴影。那医生开始就当肺炎来治疗。吃了几个星期的抗生素都没有效果。然后接着做血液的测试，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肺癌。所以在18年的12月做了肺的穿刺并没有采到任何癌细胞。然后所以观察三个月再做 CT 扫描，阴影还在，然后这个医生又建议再做一次肺穿刺，就这样三搞两搞，一直到去年的五月初终于确定是肺癌。一个星期以后马上做了手术，摘了一片肺叶，人肺有五片肺叶，又从肺部不同的部位摘了16个淋巴结，要来做病理这病理化验，来判断肺癌是属于哪一期的，后续的治疗是什么。那肺癌的判定大概是这样子这是这个，如果说你癌细胞扩散到肺部以外，那是其他的器官是属于第四期的，那平均是几个月到一年的存活。如果癌细胞只到主气管是属于第三期，那平均大概一两年。那如果是只是在支气管，那大概是第二期，大概是两年到三年的存活。如果癌细胞只是在肺叶里面还没有扩散出来的话，那是属于第一期，只要把肺叶摘掉那五年以上的存活率是 70-80%。 所以在摘除肺叶同时，医生从肺不同的部位摘了16个淋巴结来做病理化验。那病理化验大概是要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出来，在那等待的那个星期，我心中实在是七上八下的。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肺癌的各种资料、各种存活率的资料的时候，我心里是坐立不安的。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几天以后报告出来，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按那时候我这个被这些统计数目弄得忧心忡忡的时候，有两段圣经给我很大的帮助。有一天当我读经读到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个呢？所以不要忧虑。我就说是啊是啊，我没有办法用思虑让我太太的生命加增一刻，她的生命不是我能够掌握的，所以神叫我不要忧虑。然后我就继续往下读，然后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在想，我就问说，神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里神说，我的责任是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一切他会负责。那我该做的，我做我该做的，其他的事神会负责。那我就继续在思想，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对我今天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你今天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我放下我现在的工作到远方去传福音？是不是我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为教会祷告，为神国祷告？我想这些都非常好。但是如果我想用更接地气的话来讲，求神的国、神的义，对我今天现在过日子的意义是什么？神的国，国里面有国王，求他的国就是我们去做国王要我们做的事情，他的意思照着他的方式去做他的事情，我们还是照常每天过日子，工程师还是工程师，在家里带孩子还是家里带孩子，但是在每天生活过日子的时候，我留心做神要我做的事情，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我活在人的面前就是神的见证。对我来讲，这是求神的国、神的义，对我今天现在过日子的意思。我每天过日子，我求的是做神要我做的事情，照他的方式去做，其他的事情神会负责，我不要忧虑。那另外一段圣经也很鼓励我，哈巴谷书第三章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 虽然叫稳行在高处，路在山的高处行走或奔跑。高处不是一个很平坦的地方，而是高低不平，悬崖峭壁。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喜乐，他使我在各样的难处中能够稳行在高处。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稳行在高处，这两句话一直在鼓励我在暴风雨中靠着神的恩典往前走。然后我带他在生命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写一些感想。有一天我看到他写的，那时候病理报告还没出来，他写的是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几个月，或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我不知道，但是在肺癌面前我仍要尊主为大，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往前走，每一步都是恩典。我看了又很感动。那一个星期以后，太太的病理报告出来，感谢神，她是被诊断是早期的，是第一期，没有扩散的迹象，不需要化疗。但是医生说在五年里面她的肺癌有 20% 到 30% 的复发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如何，但我所要做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按照他的方式去做，活出神的见证，其他交给神。因为不管将来如何，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使我稳行在高处。当我太太手术后恢复的期间，那我儿媳妇的肺功能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她肺部有纤维化的问题好几年了。那前几年还不是很严重，他们还在计划什么时候要有孩子。但最近两年儿媳妇的肺功能突然间恶化得很快，医生也查不出什么具体的原因。他本来是在开始当医生，后来就停止了工作，办了 disability。两个多月前他就住到 UCSF 的医院 等候 换肺，要做肺移植的手术。那肺移植是比肾移植困难十倍，因为有许多的血管、许多的神经经过，手术需要8到12个小时。感谢神 ，UCSF 是全美国肺移植最好的医院，我们可以住得这么近，所以就在两个月前，他做了肺移植的手术。肺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而且恢复的也很快。这是他手术后第三天已经可以说话，可以吃东西。他说他很久没有这样轻松的呼吸了。弟兄姊妹，我们平常可以很轻松的呼吸，我们要知道这是恩典。在儿媳妇手术的那几天，我们跟儿子轮流照顾他，儿子白天照顾，我跟太太是晚上照顾。所以我在 UCSF心肺科的 ICU 的家属等候室睡了三个晚上，只能坐着睡。在等候室每天晚上大概有十几个家属在那边焦急等候，在那边过夜。常常早上起来我就看到我旁边的人，他的太太或先生已经过世了。在那里我实在是经历深深的体会到人生命的脆弱。儿媳妇在 UCSF 住了十几天医院就出院了，但是需要在医院附近的租了一个公寓六个星期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因为在这个六个星期里面随时都会有状况，而且几乎每一两天就要回到医院做各样的检查。这是儿媳妇在手术后三个星期在公寓里面的照片。感谢神恢复得非常好，他还希望说半年一年以后可以回到开始工作。他前面的道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移植的会不会慢慢的产生排斥不知道， 他现在才35岁，如果十年后要第二次换会可能吗？不知道，我们有太多的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愿意去想太多。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事，为我儿媳妇的身体恢复祷告，他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然后为我儿子祷告，他过去几年又要上班，又要包办所有的家务，又要照顾太太，所有的压力都是他一个人在扛。我跟太太都担心，如果这样下去，搞不好有一天他会不会得到忧郁症。求神让我儿子媳妇能够回到神面前，学习倚靠神，从他那边支取力量。那第三个是为我太太祷告，她本身是癌症的患者，应该多休息，但是她现在常常是需要去帮助照顾儿子儿媳妇，那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累。这段时间对我们全家来讲是比较不容易，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日子还是蛮有力量，蛮有喜乐。我儿子跟媳妇是医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两个人都在开始工作，在开始当医生，收入很高，两个人也很相爱。从外面看来，这是一对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外面的光鲜亮丽，因为在所有的光鲜亮丽的背后，一定都会有某一些的残缺，可能是夫妻问题、孩子问题、健康问题、财务问题、工作问题，只是你外面看不出来。所以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别人外面的光鲜亮丽，我们不需要羡慕，因为在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某一些的残缺。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某一些残缺，让你觉得痛苦不堪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哀叹去自怜，因为同样一根刺可以被撒旦用来攻击信徒，让信徒的信心软弱，也可以被神用来造就信徒，在人的软弱中显出恩典跟基督的能力。这根刺的果效是攻击呢，还是造就呢？是取决于我们的眼光摆在哪里，我们的眼光是怎么看。如果我的眼光是一直在看我的婚姻的难处、事业的难处、健康的难处、儿女的难处、财务的难处，我们的眼光是不是一直在看这些难处呢？还是我选择越过这些难处，去看见难处背后的耶稣？有耶稣，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倚靠神，什么时候可以变刚强，神的刚强。所以我讲2019年对我们全家来讲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是套用我媳妇的 一句话，虽然我们全家走过两个big storm 大的暴风雨，但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仿佛只是走过两个 shower 比平常大一点的雨。深求神的国、神的义，他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两句话帮助我走过2019年，帮助我从软弱变刚强，从忧愁变喜乐。希望这两句话也能够帮助你，帮助正处在难处中的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要来仰望你。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我们要夸我们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主，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因为依靠你，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不是我们的刚强，是你的刚强。主，真的是叫我们的眼光能够越过我们的难处，我们婚姻的难处、事业的难处、健康的难处、儿女的难处、财务的难处，越过这些难处，看见难处背后的耶稣。有了耶稣，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依靠神，什么时候就可以变刚强。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你给我们这样的依靠。我们这样，我们实在是感恩，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